照顾老人的盼望，作者霍利·德鲁。这看起来就像是地平线上的风云，你正在变老，你的父母却已经老了。我们欣赏夕阳的同时，也标志着又一天的离去。一天接着一天，我们的人生渐渐过去，我们就像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衰老的困难影响着每一个活得长的人，最终我们都将死去，我们所爱之人的生命也在离我们远去。因此不论你的担心主要是因着一个你爱的人，也许是一位父母，还是你自己，真相是不论你多努力的抵挡，老年正在来到。也许你现在感到担忧，是因你知道不久后你就需要照顾父母，或是你正看到一个朋友挣扎于照顾老人的责任中。几年前我有过照顾老人的负担，但遗憾的是我那时并没对那段艰难的时期做好准备。我的故事。我的父母几年前去世了，我的母亲在我刚成为一个基督徒时离世，我的父亲四年后随我母亲而去。在我父亲人生的最后几年，我承担了照顾他的大部分责任。他因老年痴呆症而受苦，那是一个以严重的精神功能衰退为特征的处境，比我曾经想象过的任何程度还要艰难。我挣扎于这又新又高要求的责任中，他挣扎于他所经历的衰败中。我非常爱他，想要帮助他，但是我不知道怎样照顾他最好。我难过于没能做得更好，有时候想着假如我当时能更加以圣经里的智慧和指导预备好自己的话，我该有更好果效。因此我为你写这一章时，是从一个已经走过许多艰难者的角度写的。为了提供我所能提供的最好帮助，我将诚实的分享我的挣扎。有时候知道你对艰难处境的反应是正常的，这一简单的知识可以比其他任何事都有注意。那段经年累月的照顾我父亲的时间里，最使我沮丧的是我会对他多么生气和没有耐心。我尽管知道他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没有控制力，我还是发现自己在责怪他，或是坚持为他做他想自己做的事。当我忙着做其他事而他想得到我的关注时，我会生气。我当时也担心金钱，照顾他花费昂贵，而他的积蓄又在耗尽，我被他的积蓄花完了，我该怎么办的问题拷问着。我需要花自己的钱吗？他会怎么样？我该怎么办？这会持续多长时间？我能坚持陪他到最后吗？不知道答案，使我很恐惧。 我的盼望是，我的父母全都不是因我的忽视而受苦。现在我知道了，神在编排我们人生的处境，他使用了我人生中的这些艰难来帮助其他经历和我一样经历的人。神教导了我，一个合乎圣经的看护方式是多么重要。正如我之前所说，爸爸是在4年的老年痴呆折磨后离世的，现今又过去了好多年。借着神的恩典，我已在主里长进。我现在知道了，那些年间的我的反应，不仅仅是由于我父亲衰败所带来的艰难环境，我的恐惧、愤怒、缺乏忍耐，都是我心中已经居住的罪所结出的果子。我尽管误解了我的责任以及如何扮演他们，这产生了所有不好的反应，但最重要的是，我没能意识到神已经在圣经里提供了帮助。我误解了主的爱和他对儿女的完全的有主权的计划。我不知道他的真理可以举起一颗被困难所重压的心。在旧约里，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已经成长并明白了帮助从何而来，帮助是借着圣灵透过神的话和信徒的团契从耶稣基督而来。我猜想你来看这一章，是因为老年的乌云在某种程度上使你的日子暗淡。也许就是现在，你都需要在照顾老人的旅程上得着指引。当你从神要你看待他的眼光来看待时，人生中的这段时期会是一个伟大福分。照顾老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召，甚至是一个特权。借着照顾那些你所爱的年老之人，你实际上成为了引导这些亲爱的人进入天堂信靠主会成全他已经开始的工作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此外，你所面对的环境对你自己将会成为一个祝福，他们驱使你与基督更加亲近，他的丰富牺牲的爱和看护会成为你照顾老人的经历中所生出的任何内疚或张力的避难所。所以让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来看待老年化和照顾老人，他的荣耀在他里面的盼望和他所要求的谦卑。变老的荣耀，世俗的思想非常关注自我，将年轻和活力连在一起。这种连接实际上是从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流淌出来的。但是神对老年的看法并不消极。我们必须要像神一样的看待他。圣经教导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专注于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中许多人都恐惧老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变老是蒙福的礼物，它不是不幸的景况，相反，它是一个充满应许的赐福。例如箴言16:31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圣经称赞那些老年人是忠心的男人和女人。老年被视为是一个冠冕，是对国王和王后以及那些抵达荣耀之人的称赞。在世界中，那些孝敬他们父母的人被应许以长寿。在诗篇92:14里，老年人被给予了这个美丽应许，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即便有着衰老的身体和大脑，爱主的人依然会持续硕果累累地活着，完成主所为他预备的一切，即便那只意味着为他人的一个简单的祷告，或借着他们的服侍使他人成长得更像基督。保罗写道，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身体可能在衰败，但老年人不需要灰心。当他们每日与主亲密同行，他们的内心每天都会被更新。他们事实上因着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的大能成长得更强健。风云笼罩时的盼望，神尊荣老年人，他也清楚地说明了谁应当照顾他们。再一次，所有孩子不论他们年龄多大，都当孝敬尊荣他们的父母。我们借着在他们权威衰弱时乐意照顾他们来尊荣他们。当保罗将他对教会的洞察和指引告诉提摩太时，他写道，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提摩太前书5:4。这段经文强调，照顾一个人自己的家庭是他的首要次序。耶稣在责备犹太人的领袖违背神的诫命时，肯定了这一点，神命令他们照顾父母，而他们却把钱留给了其他更属灵的目的。我们照顾父母时的盼望是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并给我们恩典去做他所命令我们做的事。他应许他会赐福给你需要的力量来照顾老人。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41:10-11。尊荣父母是圣经所命令的，但是尊荣看起来是什么样？尊荣是透过对一个当得的人予以特别对待、关注和合作呈现出来，是以深深尊重和一种价值感或卓越感对待某个人。在看护中的尊荣远不仅仅是一种友善姿态 而是对那些曾为我们牺牲、养育并教导了我们的人所欠的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花费一生来为了我们的幸福努力，因此尊荣不仅仅是一种敬虔表现，它还是一种顺服，一种讨神喜悦的顺服。这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最爱的朋友约翰时全无瑕疵的实现的一种顺服。我们在照顾父母和其他老人时的盼望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主完美的榜样中学习。是的，照顾老人是神的期待，但请记住，这也是一个极大特权，因为主宣布老年是一件美好的事物，因此我们应当将配得去照顾老人视为一种荣耀。正如保罗所写，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也许我们的服侍不是去地中海世界传福音，就像保罗那样，也许我们要做的仅仅是照顾一个所爱的老年人，但是我们的盼望应当是我们奇妙的主耶稣基督认为我们可以去为他做这样服侍，并且他会兼顾我们手中所有的任何任务，他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要求照料者具备的谦卑。你也许发现照顾年老父母的责任颇有挑战，有时事情可能会变得困难。你可能会说，我照顾了我的孩子，当然我也能照顾我的父母，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即使是最乐意的参与者也可能会变得困惑或精疲力尽。记住，婴儿是神在父母婚姻早期赐给他们的可爱让人想抱的创造物，在那个时期父母有着更多精力和活力。但是当到了照顾老人的时候，事情已不同，老人有皱纹和斑点，甚至也许有不好气味，并且我们面临要在人生的下半场，在我们自己也疲惫的时节照顾他们。给一个婴儿换尿布跟给父母换尿布会引发不同反应，然而照顾老人的呼召在每一点上都与照顾孩子的呼召一样高贵和荣耀神，也许甚至更胜一筹。当我们在艰难的任务中完成神的旨意，彰显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那谦卑本性时，神就得着了荣耀。照顾老人可能会致使你挣扎于意想不到的问题，严重的疾病需要更多时间来拜访医生，在医院陪护及留意用药和药物的副作用，慢性疾病可能会导致老人精力无望和绝望，这些常常会引向焦虑和抑郁。失去听力、视力衰退、体力虚弱和其他年老带来的影响，将要求从你而来的更近的关注、更多帮助和更大的耐心。长期感到无望的老人可能会以显示出好战的举止来回应， 例如攻击性的言语、击打或扔东西、拒绝合作以及对感情的收回。老年人大脑功能的衰退会给既是老人又是照料者带来困惑，照顾老人可能会将有限的资源耗尽，他们的或是你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记住，终极意义上我们所面对的所有挣扎都是属灵挣扎。圣经上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书6:12。征战可能发生在这个世界，但终极意义上他们的性质是属灵的。你所面对的艰难是生活在一个被罪诅咒又被魔鬼撒旦所影响的世界的后果，但是主仍然在掌管着这个世界。你的环境是由他所安置在那儿的，你可以在深知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中得到安慰。对征战的正确回应。当面临照顾老人职责的压力时，你心中流露出来的回应是什么？他们恩慈而有益吗？你新的土壤结出成熟佳美的果实吗？还是回应就像是腐烂的果子，变质又伤人呢？在你所面临的压力下，如何思想、说话和行动呢？你像这样想或这样说吗？他们让我生气，他们为什么不照我的方式去做？我再也不想等了，他们太慢了，压力太大了，我的焦虑和忧虑都很多。这些天除了爸爸妈妈，我压根儿就没有时间见其他人，我就是太低落了。这些伤人的赎罪的回应是不合圣经的思想的外在表现，他们显示出了你的思想里正在进行的意念，这些想法正是你人生中不敬虔的果子的来源。你也许还会这样想，我不想要这个责任，它承担起来太难了，我想要帮助能感激我的人，我想要留一些钱来保障我未来的安全，我就是想要人生重归正常。你看到有多少次我想要这个词出现在这个清单中吗？这些回应如果描述了你，你也许应该祈求神帮助你更深地查验自己的心。你可以问，是谁或什么在掌管我的心，因此也掌管着我的行为呢？是主耶稣基督，还是别的人或事？是什么驱使了我用没有爱心的、不讨主喜悦的方式来行动呢？答案很可能会显明那些已经变成掌管你心的欲望和要求。也许你相信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你应当可以照着你所喜欢的去过它。 或者你可能认为你应当被感激的对待，想想你做出了多少的牺牲。也许对失败和不能应付的恐惧在侵蚀你对神有能力托住你的信心。不论是什么导致了你赎罪的回应，它都是一个自私的想法和欲望，它取代了你对帮助你所爱的人和讨神喜悦的渴望。如此赎罪的自私的想法和欲望必须被离弃，并且代之以荣耀神的意念和渴望。以弗所书4:22-24教导信徒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并不孤独，来到你照顾老人的职责面前时，意识到你不能独自完成这一任务很重要，因为罪的影响，每个与基督隔离的人都缺乏改变能力，以及显示出以牺牲方式照顾他人的爱。好消息是，基督是如此爱你，以致他以人的样式来到地上，牺牲他自己，并在十字架上忍受苦难和死去，以便你可以在神面前罪得赦免。你如果已经相信这点，并现在已在基督里，那么那从上头倾倒在你身上的爱和饶恕，现在也可以倾倒在他人身上。在十字架里有滴下盼望的大能，这个盼望就是改变真可以发生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关系里，以及在那些我们强烈的热爱同时又紧张地对他们感到愤怒的人里面。当你回应在十字架上彰显出的神的爱时，你将会发现一种对神的爱，这爱会生发对他诫命的顺服，并使你能完全地倚靠他。在约翰福音15:5，主教导：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必须仰望基督，并从他学习，他是那持续的服侍、医治和帮助他人的最好典范，因为他对那些需要他的人有怜悯之心。耶稣指着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会提供你所需要的，以便你可以照顾那些需要你的人。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可以爱那些我们关心的人，因为主先爱了我们。因此，借着主的帮助及一个更新了的讨他喜悦的渴望，你的思想可以因着回想圣经的教导而改变。还有一点会有注意，就是记住神是多么高的看重老年人，因此照顾他们是一个特权，因为他们在神的眼中是如此被看重。你可以祷告，求神赐给你恩典 来像基督服侍人那样谦卑地渴望服侍。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立比书二章三至七节。在那些你感到全然精疲力尽的日子里，记住神是信实的，他应许不会给你过于你所能承受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经济上的紧张，如果使你担忧未来的舒适，记住主会供应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比经济上的安全更多，那终极的安全，透过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而有永恒生命，是无价的。借是神白白的因着他永远长存的慈爱赐给所有他的儿女的。主应许你将拥有行善所需要的一切资源，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这意味着你如果需要力量去再换一个尿不湿，你将得着这力量。你如果需要恩典去恩慈地回答一个问题，即便在过去二十分钟你已经回答了五遍，你如果祈求帮助，神一定会将它供应给你。即便在你需要去做却失败了的时候，神的饶恕和完美的爱依然在那里为你存留。你可以安息在这样的知识中，神对你人生的计划是完美的，每一件事终极上都是在为了你的益处和他的荣耀相互效力。他知道什么对你而言是最好的，他也会帮助你学习要他所要。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借着更新你的意念，脱去那属罪的伤人的意念，并以基督要你去思想和去做的充满你的意念，你可以寻找方式去帮助神交托给你照顾的虚弱年迈的父母或朋友。以新的眼光看待老人，以新的眼光新的视角看待老人很有注意。当孩子们按他们的年龄行事时，他们常常被带以忍耐和理解，甚至是喜悦。老人也同样是在照着他们的年龄行事，他们会绊倒掉东西，需要人帮忙穿衣，以及说好奇的话。 向孩子提供的那种照顾和安全在老人身上同样有效。你必须在你年迈的父母照着他们的年龄行事时予以耐心。不论是健忘还是其他弱点，要准许老人有权利做他们自己给他们当受的尊荣和尊重。当你努力向老人给予有意义的帮助时，以下建议可能会被证明是有帮助的。表现怜悯，祈求主帮助你表现出怜悯。我们是照料者，不仅仅是看守身体的人。抱怨和担忧不当被不加思索的否定或挑战。痛苦就是痛苦，不论感受着痛苦的人年龄如何，温柔地引导老人来到上帝面前寻求安慰和理解。聆听，老人可以有宝贵的贡献，他们尽管有失败，但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乎道德观念做事方式的历史，他们历史性的视角是有价值的。以一种表现尊重和给予他们尊严的方式，留意关注他们过去的经历和持续的贡献。你可以借着听他们的感受、思想和经历来表现关心，让他们说话不要打断他们，即便他们不着边际，你只听懂一点点时。有时老人就是需要有人聆听他们。分享，将老人囊括在你的世界里面，跟他们分享你的个人活动、家庭新闻及社区事件，寻求他们的建议，让他们尽最大的可能帮助你面对问题和做决定。家庭参与可以使老人的心灵振奋，他们通常喜欢孩子，孩子的到来对他们是一个恢复。笑并且喜乐，一个喜乐的氛围会使生活变得愉悦得多。与老人唱歌跳舞，不要把事情处理得太过严肃，也不要太过严肃地对待老人。记住，没有人真知道变老和衰退是什么滋味。当被问及的时候，大部分老人会打趣地说，他们的感受跟他们25岁的时候没什么两样。触摸，这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可以超出言语，并且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可能成为唯一的交流方式。有时候只是坐着并握着手就可以创造出一次最难忘的拜访。温柔地按摩他们的背部，老骨头和肌肉常常会疼痛，在走之前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亲吻。温柔地说话，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用温柔的家常的语气跟老人说话，而不是要求式的、控制性的。对老人的尊重尤其表现在言语上。你可能会发现需要重复地解释一个处境。操练忍耐，跟他们说话而不是对他们说话。选择一件他们身上非常令人钦佩的事，并进行一个对话，感激他们并表达感激，向他们表达你对他们可以做某事的信心。 而不是一再地告诉他们他们不能做什么，并且永远不要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智慧的选择冲突，不论你面对什么令人沮丧的处境，努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要想到放弃，只要它不是属罪的，可能会维持和平和喜乐。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为他们阅读，给他们诗篇中的安慰。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背诵诗篇23篇，并在其中找到安慰。诗篇91篇讲到了老人可以找到安全的秘密之处。诗篇92篇鼓励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仍然结果子。诗篇131篇显示了在对主的盼望里找到镇定和平安的秘密。你也许也可以给他们读一些关于天堂的书，为他们祷告，并与他们一起祷告。他们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教他们写一个祷告日记。对那些虚弱和临近死亡的老人来说，他们经常的活动应当是直接向神祈求力量和怜悯。此外，老人尤其是那些不能离家的，可以在为朋友、家人、教会成员和服侍者的祷告上硕果累累，帮助他们不住的祷告。服侍呢，真正的需要，在你的看护中寻求协助、鼓励、安慰以及给予盼望，与老人一起努力看到神在苦难中的目的，帮助他们对之保持属天视角，并尽一切努力来成就神对他们人生的旨意，哪怕已临暮年。终极意义上，照顾老人的那些日常细节和挑战都会消失。真正有关紧要的是那些关乎生命和死亡的属灵之事。你指引帮助老人时，要指出变老和变得衰弱虽有挑战，但却有一个属灵的目的。当人们上了年纪，到了一个必须离弃这一生，将所有其中的事抛诸脑后的时候，虚弱和病弱会压倒他们，这是正常的。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神的能力和安慰，以及他们对救恩的需要。神使他的儿女软弱，来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神在预备属他的人见他，这正是一个极大的常常喜乐的原因。每个人都需要持守属天视角，天堂不仅仅是一个想象的地方，或是永存的真理和美丽所居住的思想的一种状态。圣经说，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是那些爱神之人的美丽家园，是由耶稣基督单单为我们预备的。捆绑在地上的追求和顾念中是不结果子的，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生命是永存的，人尤其是老年人需要照此而活。使徒保罗向我们显示，我们这一生应当为耶稣而活，然而在前头有着更大更多的事。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主希望属他的人能够将他们的意念安设在天上。圣经只教信徒要，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为了给那些将死的人盼望，我们必须强调那位爱我们的救主所应许给我们的未来。基督应许要去预备一个地方，并且再来，来接属他的人，以便我们也能在他所在的地方。他安慰并向信徒保证，他们的心不必惧怕，他是可信的。信靠神的主权。在照顾父母的那段时间，我希望我能早些知道，在神的话和祷告中，单单与主亲近的时间，对一个人的福祉是多么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试炼中的时候，只有主有足够大能来平静不安的心，铲平我们所行之路上的绊脚石。我今天的祷告是：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我希望我能早些知道，并在我心中接受神的主权这一重要的真理。他以智慧仔细地洞察人生中的每个细节，远超过人类的理解。他已经看顾了一个虚弱的人的一生，这么多年，他一定不会在现在停止。这并不是全都取决于我，每件事都是在照他该运行的方式运行，照着神为了他的荣耀和我的益处的完美计划。圣经应许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曾理解耶稣基督爱的长阔高深。这跟我的价值和我所能做什么来配得他的爱没任何关系。他不是因着我们身上先存在了什么良善而爱我们，他爱我们是因为他选择爱我们，并且我们对他的深深背叛应当在我们里面产生谦卑、感恩和对他人失败的忍耐，更专注于神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的环境，是实现他所要我做的一切事的关键。在他的爱中站稳，是对所有恐惧、愤怒、灰心和忧虑的唯一答案。在神的话中寻找他，他正在那里等待安慰你、爱你，在这不确定和孤独的道路上与你同行。他会像阳光在黎明时那样照耀你的路，并且即使在天空似乎被乌云笼罩时依然如此。